谢谢，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恩待不管有来参加没有来参加，或者是在忙碌，或者是慕道，或者是有很多困惑，或者是有很多想法，我们都求主恩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也信你的恩典继续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更有主的样式，彼此相爱，也爱主，也爱世上的灵魂，传扬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昨天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背景多讲一下，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照那个进度下去啊。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些话也都容易了解，但是也都，如果你要再想想看，我们就实在不太了解。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问的是什么叫我们软弱？我们软弱是指什么意思？另外，如果我们软弱，照一般来讲，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你如果就要接下去，接得比较顺一点，就是基督就扶持我们嘛。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扶持我们；我们生病的时候，基督就医治我们；我们污秽的时候，基督就洁净我们；我们欠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付出赎价。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应该是基督使我们刚强。但他为什么说基督为我们死呢？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来为他死啊。这些哈，其实都是我们昨天略略提了一点点的，就是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这里软弱的意思，应该我们把它讲的完整一点，就是我们还不能够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还违反上帝律法，以至于我们当受到永刑的时候，那么基督就为我们死。那为我们死，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很多，所以这里你大概也可以把那个软弱跟罪画一个等号，有的时候不能完全是等号啊。我们很软弱不一定等于我们有罪，但是很多时候是几乎可以画一个等号。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是指亚当夏娃的每一个后裔，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遵循上帝的律法都没有能力。那么基督一方面我们昨天讲过，为我们来遵行，代替代表我们遵行，另外一方面为我们来承受没有遵行的刑罚。好，这是上帝的爱，这件事情是上帝永恒的计划，基督按所定的日子。这个讲法在加拉太书也有讲，就是极致时候满足，上帝有他旨意。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说大概主前几年的时候，一般学者会说耶稣降生是主前大概5到10年的时候啊，在伯利恒那边降生，然后活了3年半，然后在恰当的时间，也不早也不晚，一天不早一天不晚，为我们的罪死了，为罪人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面是上帝奇妙的爱。下面他就稍微说明一下，那说明呢，我想我们能够了解，或者说我们实在这方面可能我不需要太多说明了，就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用我们华人文化来了解的话，我们更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方式是，为亲人死是少有的，为自己的儿女死会有敢做的。因为我们华人说为什么人人死哈，比较没有这样的传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那个儿子孝这一类， 我们比较有这个传统。但是不管从圣经这里讲，或者我刚刚讲的方式，他要表达的就是没有人会为我们还做敌人的时候，做敌人是第十节，做罪人是第八节。做罪人跟做敌人意思是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是得罪上帝的，我们跟上帝都是为仇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当然这是在培灵会里面大家很常常讲的，我们是做罪人，我们做罪人。不过我们也要再继续想一想这里面的奇妙的意思啊。我刚刚讲，你为你的儿女、为你的亲人、为你的父母而死，这个我们略略可以了解一点。我们刚刚说人人义志士吗？我在中国文化里面比较少想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为别人死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在战场，为你的什么长官啊、君王而死，这个有的时候为国家民族而死，战斗这而死也有。那你从这里来讲就更不可思议。对不起各位，我不要冒犯你们，但是我说我不在讲政治，但大家都很能了解，你不可能是一个绿营的为马英九而死，你不可能是一个蓝营的为陈水扁而死，那不可能的嘛。这是你最痛恨的，你希望他死，你怎么会为他死呢？就是这一点是，也是我们在讲赎罪的时候需要去想清楚的。我们这里，我们昨天所提出来的，就又碰到人间的例子不太能够解释的事情。我昨天讲到说，法官宣告人家无罪，我昨天讲到说，老板在你没做工作给你钱。我昨天用代替和代表后来来说明，我希望大家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再讲到说，为罪人或者为第十界的仇敌哈，怎么来了解他，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对的。然后我们也会说，我们昨天好像还没有继续把那个其实代表和代替应该已经把我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了，只是那含义的应用还可以讲很多。耶稣又代表我们又代替我们做这些事，我们为什么不会因此就懒惰？我昨天其实已经提了，如果耶稣是代替我们行了一切的良善，以至于我们没有行就被称为义，以及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以至于我们犯的罪都没有受处罚，这为什么不会鼓励人懒惰？为什么不会鼓励人继续犯罪？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有讲过，不只是代替，也是代表。那代表也是我们在人间就有限，代表它代表你，那只是法律赋予的一个身份，它代表你。我们在讲代表的时候，我昨天特别有讲，是因着圣灵使我们有信心跟基督相连，以至于我们的确也在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以至于基督在为我们受刑罚的时候，我们也承受那么刑罚，这就是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活出的生活。所有美好的事，包括得救前、得救后，我们爱人，我们圣洁的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正义、勇敢等等，我们所有的工作，美好的工作，都是神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所行出来的。但是这所有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不等于我们是死人，刚好相反，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生命力。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就是各位你我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也一定，不管我们是多烂的基督徒，我们一定都有活出一些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可能比较起来，基督徒到底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还是在社会上，在家里 是比较正直善良的一群。我们的确有，我们不敢发火，因为这是主在我们里面做，代替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也不敢减损上帝的荣耀，因为基督代表我们在做，也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做。以至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主遵行主的话很辛苦，也很软弱，也常常力不从心，也常常走进一步退三步，这都有的。但是我们的确还是有进步，以至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产生一个结果，或者说在这个结果中继续进行，就是我们逐渐在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哎呀，你真是一个好妻子啊，你真是一个好丈夫啊，你真是一个好的员工啊，我们会说啊、哦，这都是主的恩典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是经过很多的艰难，我们也是很努力，我们把荣耀归给主，而我们不敢鞠躬，是诚实的，不是虚伪的。而我们真的也在这里面受一些磨练，而且如果有主的恩惠和慈爱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喜悦这种事情，我们会越来越喜悦诚实、善良、圣洁、爱人、饶恕、勇敢等等。虽然我们很辛苦，也就是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十字架上，或者是道成肉身耶稣的顺服，不只是为我们死，也让我们洁净，也让我们喜悦这些良善的事。那另外一方面，我昨天也提了一下，如果我们是信主的，继续在主里成长，我们对于罪恶的事应该也是越来越恨恶，这种对善良的事越来越喜欢，这种对罪恶的事越来越恨恶。圣经里其他地方用的字眼就是使我们洁净，使我们圣洁，使我们成圣。那这里用的就是我们软弱，没有讲出来就等于让我们刚强起来。这样就解释了为罪人死、为仇敌死的那个正面的意义，不会叫我们犯罪，不鼓励我们软弱，因为为罪人死、为仇敌死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段里面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使我们越来越远离了罪恶。各位对不起，我又在刚刚说，如果你是为一个江洋大盗而死，不管你觉得他是马英九或者是陈水扁，你为他而死那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如果你跟他是仇敌，你觉得他是很坏的人，你根本没有理由为他死。但是如果你的生和死，我们刚刚讲，我们昨天就讲耶稣，在讲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不只讲到道死在十字架上，也包括他为我们所做的顺服等等。你为这个人死和生，如果说我们实在讲到死还是不太愿意了，就是我们如果说我把我的经历，我在三十岁到一个公司，然后65岁退休，在这35年，我把我的生命，现在这种都比较少了，现在你在一个公司3-5年就不错，我们假定是35年啊，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讲有些老兵会讲，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那你的一生都给了一个公司，你的一生都给了你的家庭，给了你的儿女，假如他们不孝啊，你的儿女吸毒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当然是很气嘛。如果给一个公司，现在我们跟公司也没什么感情，那么公司垮掉了，然后 A 了你的钱，那你当然很火大。那给了国家，我也听说有些老兵很火大，就是给了国家，结果国家被你们这些人弄坏了。这我讲不要讲公司国家，你们比较，我们比较不去想这些，我们比较想就是儿女或者老公或者老婆，我这么辛辛苦苦在这里为这个家打拼，结果你们是这个样子，就觉得很难过。那上帝会不会这样？包括旧约耶和华，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为罪人死，就罪人罪上加罪，变本加厉。 那么当然不信主人是这样子，但信主人就不会是这样子。那个罪人会因为耶稣为他的死越来越美善，越来越美好。那这又换一个讲法了，就好像这个圣经也有讲过，刚才说就我们是病人医生，那耶稣是我们的医生，他医治我们。那各位医生，我想能够在他的那个看诊之下，那个病人身体越来越好，他会很高兴。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老师来和学生来讲，如果一个老师为了学生，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老师，以前有听到那种非常爱护学生的老师，非常爱护，可能啊，又是我们这样说，他在一个学校教书40年，他的生命他的心血都给了这些孩子，那么孩子如果不成器，他会很遗憾，如果孩子很成器，他的爱他的教学让这孩子个个都很好，那么这个老师会很高兴。各位，我们在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刚才需要用这些来讲，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虽然从今天来看，虽然从旧约来看，常常都是付诸东流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好像都浪费掉了，好像都没有让以色列人对上帝就悔改啊，归正。可是我们必须相信，神对他所拣选的人，这也不在罗马书我们这次讲的范围里面，这个比较多是在第9章以后，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花的心血，以及我们今天说神对教会所花的心血是不是浪费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很多的基督徒都可能类似犹大一样，那么基督为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让他通通浪费掉了。可是我们必须有个信心，就是神会让我们越来越良善，越来越美好。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我刚才说的，就是结果子的树。那么上帝有没有对他的儿女所施的肥，所浇的水，所做的修剪都浪费了？在旧约看好像那个以赛亚书第5章，那个葡萄园好的葡萄变成野葡萄，新约耶稣讲那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施肥多年不结果子。那么保罗讲的橄榄树，好橄榄变成野橄榄。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慨啊，教会还是除了勇于分裂和制造纠纷以外，好像对于其他的我们都没有能力啊。不管牧师或会友，我们都有这些罪恶。那么可是各位，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有活泼盼望和喜乐的，其他所有的理想都幻灭，只有基督徒，你要相信上帝所拣选的这一群会美好的。所以为罪人死不是我们想到那么荒唐，我是绿营的为马英九死，我是蓝营的为陈水扁死，这么荒唐不可思议的事，而是上帝为罪人死的结果，或者上帝的儿子为罪人死的这个结果，会让罪人成为圣洁良善。另外一方面，上帝让我们这些做仇敌的，原来跟上帝为仇的，那么不是，我觉得我几乎想不出任何一个电影或者任何一个小说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就是你的仇敌你为他死。对了，我们有一些这些故事，包括有外遇的丈夫老婆对他怎么好啊，然后感动他了，不过一般以人的罪恶来讲都不会感动他，只会将他继续的犯罪。但是上我们也不是被耶稣的爱，纯粹被耶稣的爱所谓感动，我们的心是很硬的，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的一个结果，让我们不再是上帝的仇敌，而是上帝的朋友。好，我们在讲成为上帝的朋友也必须讲的，就是我们在这几天也都提到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并不是说 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化敌为友而已。我们必须是我们跟其他的肢体也化敌为友，和好。就是基督徒需要注意个人跟神的关系，全世界都不信了我还是信，基督徒也需要注意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这两方面我们都很缺少。今天包括我们华人基督徒是不是自己认识上帝，我们很多人不大确定。我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到教会，我到教会了，我朋友带我去教会，我去教会啊，牧师天天要我去我就去了，不好意思不去，他很虔诚，我也被他感染一下，也不能不有一点虔诚。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不过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就不会是我信耶稣是因为父母啊或者文化或其他因素，而是我自己认识他。但如果你自己认识他，你自己跟他和好，你不可能不跟你其他的弟兄姐妹肢体和好。圣经里这个教会生活的重要是我们很忽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的不是我，他用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神的爱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讲，就是这个爱里面包括上帝的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拯救的方法、上帝拯救的过程都向我们显明了。这向我们显明就不只是表达出它呈现出来，你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但他为什么要在圣灵的默示下加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有点多余不多余，一个是在此，就是在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上，另外一个向我们。约翰福音有这句话，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耶稣不是没有向世人显现，上帝的话不是没有向世人显现，但是对那些被拣选信靠他的人而言，我们认识他对我们的显现，而世人不知道。耶稣有一次讲话的时候他说，父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那么求你就约翰福音里面说的，然后那么求你荣耀你的名，那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那么上帝说话，可是旁边的人听到的打雷了，是真叫鸭子听春雷。上帝讲话了还不知道上帝在讲话。各位，这个世界不认识主的人，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活在上帝的恩典中，阳光空气雨水等等，也活在上帝的愤怒中，癌症死亡洪水等等，这些事都是叫我们，不管是灾难或者祝福，都叫我们归向上帝。可是人听不懂，人会说这是大自然，人会说这是运气，人会说这是命，他不会看到这是上帝。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是上帝，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对我们爱的彰显。对不起，我不敢冒犯你，但是包括你得癌症也是上帝对你的爱。虽然我们很难承受这样的爱，不过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只是我刚刚讲的一切包括癌症，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爱，你没有透过耶稣为你的罪死，你根本看不到，你只看到上帝对你的恨，你只看到上帝的莫名其妙，你只看到上帝的不讲道理。你透过耶稣啊，这都是上帝对我们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每个基督徒包括你我们要求神常常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人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吧，我们 expose 太多这个世界的东西了，虽然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感觉就是愤怒、莫名其妙、生气，就是这个我们台湾的文化部长还是局长龙应台女士，她很多东西写得很不错， 不过他有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有些地方我实在不太能阿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呢？
对，
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我们应该为什么不快乐呢？你说因为有很多事该生气，好，这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不管是遭遇什么，最基本的态度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即使在愤怒、在忧伤、在痛苦当中，我们还是喜乐的。理由就是基督的爱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是真实的，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个血哈，这个字，我想这些我不要再多讲了。简单的讲，血有两个刚好相反的含义，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命在血里面，这旧约的话，所以不可以吃血嘛。因为免得有人有迷信，我们中国人都吃血补血，吃肝补肝，吃脑补脑。那么上帝要我们免除，因为上帝要我们所有的丰富从神内来，所以那个不可以吃血的主要意思在这里。不过好像就是说血里面有生命，血流动的就是有生命力。那因此也就有个相反的意思，当血流光了就是死亡。所以耶稣的血不只是指耶稣的死，也是指耶稣的生。就像我昨天讲的，耶稣的积极的顺服和耶稣消极的顺服，或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我们靠着他的这些工作而称义。我们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是什么意思？注意，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现在，一个虽然没有讲出来，下面有讲的就是将来。意思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本来是惹神愤怒的时候，跟他一点恩情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显出他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成为他所爱的人，我们被他破绽的，我们肮脏的时候，他尚且拥抱我们；当我们干净的时候，他会何等的喜悦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呢？我们在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杀人放火或者是拜偶像的时候，他尚且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当我们现在已经归向他了，我们已经是回到羊圈的羊了，回到家中的浪子了，岂不是要更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不过他在这里的那个对比呢，也是在警告，就是你现在在神的震怒之下被称义，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所做的这些事，不接受，将来就有上帝的大愤怒。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比较不喜欢讲也不喜欢提的事情。我们都喜欢讲上帝的宽大赦免，可是如果我们要讲上帝宽大赦免，我们不能不讲上帝的愤怒。整个十字架的事情就是讲上帝会愤怒的，上帝会对那个始终不悔改的人愤怒的。在旧约是这样，以色列最后的王国是这样，在新约也是对我们警告。特别是启示录你可以看到，不仅启示录你可以看到，我们仁慈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讲那个他将来再来的时候审判的那几个比喻都有提到，就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个始终心是上帝恩典的，最后会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承受永远的痛苦。第十节他在重复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个昨天各位哇，你们讲得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程度这么棒。就是耶稣的死让我们跟神和好，耶稣的生是指着他的代祷，就是他复活以后不断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更能够得到拯救。 这就是第十节下半句也是一个对比啊，就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尚且如何如何，我们现在不是仇敌了，那么岂不更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死了让我们得拯救了，他活生生的时候或者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岂不更能让我们脱离种种的患难，进入享受种种的美福吗？我们姑且再用人间做例子吧。如果假如说王永庆死了，遗产给了你一份，以至于你从王永庆的死得到一些好处，哦，他遗嘱上说他很喜欢你，给你什么东西，那如果他的死都让你得到这些好处，假如像王永庆活着，那你得到好处不知道有多少。当然这些在人间都不是完全真实的，死了他不会改变心意，活了他可能对你非常愤怒也不一定。但我们这就简单的这样讲哈。我们更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得生，因为耶稣的生而得生。这些在基督的生活里面，我必须说好像我们经验的都不是很多，起码我经验的不是很多。各位，我们这个得生可以就把它了解成得到一个好的生活，生跟活在我们中文里是一样的意思。Life L-I-F-E 和 Live L-I-V-E 是类似的，生命生活是类似的。我们不仅是得生，是死里复活的生，我们得生也是我们能活的，我们能够活得好一点，我们更要因他的生他的活着得到拯救，得到好的生命。各位平常在生活里面再次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得拯救而且得胜利。好，我们昨天讲因信称义是好像一个石板板的或冷冰冰的法院上的宣告，但是它带来三种福气，就变成活生生的。一个是跟神相合，站在神的恩中；第二个是我们有盼望；第三个是盼望是比较指将来。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就以神为乐。这个当然在第一个里面也有哈，就是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你看保罗多么强调这件事，总是在提到借着他，借着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昨天说过要有一个第三者，我们人间不要有第三者，他要有第三者，我们一定需要基督。不仅是神父神借着基督而喜悦我们，我们也是借着基督而喜悦父神。否则我再次说，从你生活一切的遭遇，你不会喜爱上帝，也不会以神为乐，我们生活中也没有那么乐观。